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D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安早安。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那种好像夜店风嘛，或者是那种深夜当中那种灯光迷离，确实跟早上的气氛不太一样，不过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醒过来。张惠妹的经典歌曲《火》。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
然后
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
Come on，
不要在意我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嘴，每一句都让心跳跃。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东西。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息。我就是火，无论被谁浇熄。想你，别叫我停下来。
Don't stop。
我一直在寻找，连做梦都在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嘴，有你无法预知的夜。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息。我就是火，不愿被谁浇熄。是火，爱情就是火，我们就是火。你的爱是火，我的心是火，爱情就是火，我们就是火。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息。我就是火，不能被谁浇熄。
搭 觉得最近有热吗？在暑假一定是很热吧，不过因为有台风啊或者这些气流的影响会下雨，像最近的天气就比较多变，有的时候这个滂沱大雨下下来哦，也是降降温，可是如果没有下雨的后有太阳出来，其实真的是蛮晒哦，甚至你觉得你好像快被烤焦了。那大家知道现在的天气有可以说是往极端迈进。什么叫极端？像我觉得大概三四年前吧，日本啊比台湾的纬度还要再高一点点哦，但是他们的夏天理论上比台湾再凉一些些，不过他们的夏天竟然大爆热，超乎预期的热。欧洲也是哦，欧洲大部分地方没有什么冷气哦，但是那个热浪袭来哦，热到受不了了。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全世界都是如此。那你要注意些什么？你没有办法去说，太阳别再晒了，这是不可能的哦。那怎么去应对你的身体健康很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极端高温哦，其实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你怎么知道你缺水了呢？其实现在大家缺水问题很严重哦，因为你一热，你说我想喝冰饮，喝这个冰的茶呀、冰咖啡啊、冰的饮料啊，但它都不是水。我们来几个角度切入一下，首先先从环境的角度来切入哦。根据内政部国属的一个资料哦。台湾过去110年间哦，你看这个统计是从1911年到2020年哦，年平均气温上升 1.6 度。很多人讲说，哈，才 1.6 度，还好吧，就是年平均哦。哦，所以是平均下来就上升了 1.6 度哦。夏季的天数也越来越长，甚至有些地方啊，一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高温。像你可以想象中南部，其实没有什么春天，没有什么秋天，反正都像夏天一样热，甚至连冬天呢、除了晚上哦是比较凉之外，白天其实也热哦。所以炎热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服，其实就要注意哦，你的体温调节可不可以啊？你的循环啊、修复机制 O 不 OK 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你的压力跟耗损，影响你的情绪、疲倦、肠胃失衡、睡眠障碍。所以在天气热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呢？为大家盘点一下咯。像是这个大热天，你可能会因为天气热而水肿。为什么？因为热嘛，你就待在冷气房比较凉。那你的脚踝浮肿，身体沉重，代谢变慢哦，这是上班族的夏日困扰。这个湿气哦，人家说中医讲的湿气是体内的水分代谢失衡，所以如果失衡的话就容易水肿啊，又疲倦啊。那因为你因为热又喜欢喝冰饮哦，所以会伤及脾胃，所以让你水肿情况更严重了。所以啊，该怎么打败水肿？如果你觉得我在这个夏天好像真的蛮肿的，水肿消不掉怎么办？第一个呢，医师建议有适量的运动可以促进排汗，但是要注意哦，不要在正中午的时候运动哦，那个太伤人了，从清晨或傍晚运动比较 OK。 那你运动又很热，你一定会想要吹吹风，运动完不要立刻吹冷风，或者是进食大量的生冷食物哦，避免加重寒湿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切入的。那当然呢，饮食上面呢也可以做一些调理，像是生姜、四神汤等等哦，温养脾胃的食材。那或者是玉米须茶、薏仁赤小豆饮帮助利水哦。不过要注意，如果你本身的体质比较寒的人要适量。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天气热你会腹胀、消化不良、拉肚子，夏天就很容易肠胃不好哦。要注意一下，其实在前因为天气热，食物中毒的几率也比以往高上许多，然后更别提啦，这个食物有时候刚煮好或者怎么样放在室温底下放一阵子哦，其实就容易可能蛮快就味道就怪怪了，真的不要吃啦，不要想说这个就卡没哦，就节俭哦。但是夏天那个食物酸臭了，真的就不要吃。你有觉得食物有点变质，就要注意啦。那很多人在高温的时候啊，习惯先喝冰饮料或吃冰品消暑，因为已经刺激肠胃了嘛，加上高温让食物变质，肠胃炎、腹泻的风险都上升了。所以要注意哦，天气越热哦，避免暴饮暴食或者是过度的吃这个生冷的食物。那有些人呢，天气一热哦，皮肤会痒， 因为你可能流汗，哦，像我知道有很多过敏性的朋友，汗疹、皮肤痒，哦，在这个手肘的关节处啊、嘎吱窝啊等等，哦，这个膝盖的后面，因为湿你流汗，然后在这个关节处容易比较潮湿一点点，就容易起疹子哦。其实流汗当然是身体散热的主要机制，但是你的汗呢，就是如果闷在皮肤表面的话，就会让你哦红肿，或像刚刚讲出现汗疹等等哦，汗疹、瘙痒、红肿问题。所以医师的角度来看哦，其实流汗本身没什么大问题，甚至还不错呢，它在调节你的体温。但是呢，汗流出来之后，最好是可以尽快的擦掉，或者是让它透气一点点，保持干爽。所以夏天的时候啊，有一些所谓机能性的布料、凉感的透气的衣服，我觉得确实是蛮实穿的，尤其在台湾这么热的地方，你穿这些衣服，第一个透气比较舒服自在一点点，然后再来这个汗哦，有些衣服是被汗沾住了就黏住了，并且我必须老实说，因为跟每个人体质状态有关，有些人的汗味道还挺重的，这个其实在一般社交的一个距离当中其实是感受得到，像有时候搭捷运你也会闻得到谁的这个汗臭味，但是也没办法，因为这个大众运输系统或夏天啊，这个不太可能不流汗，但是有些人的味道就比较重，所以这个汗的处理也蛮重要的。那另外夏天一到呢，有些人会浅眠难入睡哦。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中医师的角度，睡眠品质啊跟阴阳消长有关哦，所以哦，像是白天的时候，白天活动阳气在夜间顺利内收，你就容易入睡。但是高温呢，使这个阳气难以收敛，你就容易入睡困难跟浅眠。那以现代的医学也发现哦，你的核心体温能不能下降，跟你的深层睡眠有关。夏季高温高湿的话，你身体散热不易，所以你的体温呐，降不下来，你就容易睡不好。哦，有些人就说太热睡不着，也就是这个道理啊，也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哦，所以要注意一下哦。你觉得太热，真的要稍微降温，但是哦，不要说为了让自己睡着，冷气开大爆强哦。这个温度方面哦，其实风口不要对着身体吹会好一些些。那你现在大家普遍都有所谓的节电观念，很多人讲说，这个开冷气27度是不是就够了？我觉得也 OK， 不用到26、25、27其实差不多，你搭配个风扇也挺凉的哦。只是说那个风口不要对着身体或头啊、头颈部吹，很多人很容易这样子头痛哦，也要小心注意一下。那当然在这个正夏天呢，晒伤也是很多人会出现的，相信有很多户外工作者，这个太阳躲也躲不过，你说我们这个上班族啊，走在路上啊，撑把伞哦，然后擦防晒或戴个什么袖套之类的，但是如果是户外工作者，你根本就双手就要工作嘛，你没有办法说什么遮个伞或者是戴个帽子感觉效果也不大。晒伤啊，真的第一个你说变黑算了，重要的是说会脱皮啊，发红、灼热、疼痛、脱皮，对皮肤包造成伤害，一定要注意哦。这个防晒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擦防晒乳，不是说我怕我变黑哦，主要是怕你的皮肤受伤。那当然还有一些食欲不振的情况啊，夏天胃口变差哦，这个情况也非常的多。那脸部出油增加，长痘痘，在夏跟冬天呢，每个人的皮肤状态不一，但是夏天的话，因为真的太热太闷了，如果你还有化点妆的话呢，你体内的热跟湿哦，就会有点失衡，或是有点出不来。虽然化并不会完全把你的所有的毛孔堵住哦，但是你就会觉得比较闷，那你就容易出油，你的妆很容易融，出油又出来，妆油跟你的妆又融在一起，如果你卸妆没卸干净哦，又容易长痘痘，再加上你可能喜欢吃一些油炸、高糖啊、烧烤等等哦，这些呢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大家也要稍作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像是急躁哦，就是你比较容易焦躁、易怒、头晕、头痛，甚至是中暑、脱水、恶心，都是夏天一定要小心注意的。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提醒一下，正夏天啊，如果你真的在路上真的不舒服的话，其实现在蛮多商是很棒的，就是说你可以进去里面稍事休息，无论你是这个工作的人，或者是路过，你真的觉得不太舒服，赶快在周边求救， 因为你可能也许你的朋友家人不在身边，这个店家里面，我们台湾大部分的店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也很愿意协助你，至少你在一个比较舒服的这个冷气的环境先把温度降下来，然后喝点水不要勉强哦。那就算不是便利超商，我认为大部分店家如果是你身体不舒服，他也很愿意施予援手哦，给予一些帮助主要就是怕大家真的要热伤害热中暑，真的是人越来越多了。那有的时候很多人讲，那我就躲到车上开冷气也可以，当然这也是个方法啊。但大家知道冷气啊，还有这个车上的玻璃日晒哦，其实温度也低有的时候你在里面这个冷气开爆强，对你的体温调节也不好，你全靠外力哦，你自己体温调节不好就更容易中暑了。就像有些人讲说，诶，我每天吹冷气怎么还中暑，那就是体温调节没做好嘛。所以刚刚提到这几个正夏天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咯。
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力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哦。尤其谈到吃啊，大家都知道哦，健康是非常重要。我还记得我前阵子啊，带着我爸妈去那种台湾有专门做那种蔬食的餐厅，哇，现在很热门哦，这个排队不易啊，都要提前定位哦。然后我发现来吃的人超多，大家都是对这个食材非常的重视。那因为刚提到啊，这个蔬食料理哦，有的时候好像用假菜哦，这个味道好像都很一致哦。有些人说没有哦，现在有好多东西哦，搭配起来其实味道不错，并且吃起来也健康。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Hello， 大家好。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要跟岳峰老师提一下，就真的是前阵子我父母去那种蔬食餐厅哦，我才惊觉啊，哇，好多人哦。
对，
就是主打这种健康的饮食，或者是那种蔬食的。第一个我观察到就是说人多了，再来就是说普遍啊都是年纪稍长一点的人哦，大家对这种餐厅很重视，然后并且也很喜欢。然后我就目测了一下那个现场的那个 buffet 哦，就是各种摆盘啊，或者是什么酱料什么的。有一个哦，普遍大家接受度很高，就是橄榄油哦。我那时候才惊觉哦，原来橄榄油可以做的那个料理很多欸，它可以让大家自由搭配嘛，像刚刚讲的什么沙拉啦，或者是跟什么东西拌在一起哦，就是搭配的形式很多，然后大家接受度也很高。
对，没错，其实现在啊，很多比较好的素食餐厅或者是蔬食餐厅开始慢慢的从就是一般的沙拉油开始转成这样橄榄油，而且是一定是要冷压初榨
哦，没错，
因为直到现在知道喝冷压初榨的橄榄油是对身体是最好的，而且是我们人体其实是最有能量的一种油脂。对，
所以刚提到哦，这个选择橄榄油的关键哦，这个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基本上啊没有达这个标准，通常大家也不太会考虑了啦，一定要这个啦，
真的真的。
所以我感觉到说，大家都普遍有这样的这个知识哦，或者是在购买上啊选择上都会有这样子的考量。不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有点搞不清楚，想说哎呀，弄洗橄榄油哦，或者有些人讲说，我去那种蔬食餐厅哦，有时候不止橄榄油，它还有别种油哦，
对，
什么苦茶油啦，什么那个植物类型的哦，萃取的，好像也很多啊，大家也都觉得不错。那到底为什么这个冷压初榨的橄榄油还是大家的，跟其他的东西比较起来，好像大家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
对，没有错。其实我们橄榄油啊，其实好的橄榄油，其实在欧盟来讲的话，它其实喝的第一个，它就有一个标准，在酸价，如果是在 0.8。叫做料理用油
哦。
那一般来讲，假如说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更高级的分级，就是 0.2 以下的
哦，
就是所谓的生饮级。好，这些油呢是怎样，就是我们在现在在网络上面听到说，你要喝好的橄榄油，要用好的橄榄油，就是这一种，就是这种酸价哦，就低的，这种酸价低的油，它你其实橄榄油喝得到，这喝什么？其实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橄榄油到底喝，只知道说它很好。其实橄榄油喝的是这样，它第一个它的多酚。其实多酚有点像我们这种界的布洛芬，它是针对怎样我们身体的那种慢性发炎。
这很定有
其实我们的人呢、其实像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大，东西吃其实不是都是外食居多嘛。其实我们的油脂，在我们人体里面是占非常大的一个配比啦。
没错。
像橄榄油，你喝的话，其实这样，第一个，我们这我刚才有讲到多酚这个步骤，这个部分的话，它是这样针对我们的身体的，可以让我们身体的那个发炎指数会下降。就是我所谓的慢性发炎。再来就是多酚怎样，其实多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好的橄榄油喝下去会有点辣辣的辛辣感。
哦，
这辛辣感是怎样？你的喉咙嘛。 我们很多身体要感冒或者是开始有一些发烧的状况，一定从喉咙开始。常常人家出去啊，会觉得说：“哦，我今天啊，喉头有点怪怪的，
痒
痒
的。
欸”哎，这就是很多是这样感冒的征兆吧？
嗯，
其实喝好的橄榄油，喝这种多酚浓度比较高的橄榄油，其实这样第一个就帮你做杀菌
哦。
其实这个是一个冷一个小的冷知识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冷知识其实对大家来讲是非常有用处的、
嗯、
因为现在其实感冒很难好，你不会觉得现在感冒、
啊、反反复复啊，
现在感冒至少都要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咳得要死、嗯、其实喝好的橄榄油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
好。所以我可以知道其实有蛮多民众蛮喜欢这个身影的，就是像之前我们有听众朋友来电嘛，他就说他的习惯还真的就是每天就会喝一小杯这个橄榄油，所以他说他用量极大，然后他就是有定期有这种习惯，感觉也是一种这个保养的方式咯。
对，没错，我其实我跟你讲，我们最近真的橄榄油只卖到这大爆发真的是卖到真的现在我们的油刚好到台湾而已
哦、oh.
对，这为什么最近橄榄油卖得这么好，第一个就是这样，最近不是有一个橄榄油加柠檬汁
哦、oh, 这是一种什么饮料吗还是什么，
这个是、oh. 其实它这个喝起来的感觉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就是美白、
oh.
对女性来讲就美白，其实它是对它其实是这样，橄榄油加柠檬汁这个组合啊，它其实就除了美白之外，其实它也不是排毒哦，它是化学加营养这样生理反应的叠加效果
哦，
对，它核心的原理就是怎样，就是油脂加酸的嘛，就是橄榄、嗯、就是那个柠檬汁嘛，
檬
就是乳化效应嘛、
嗯、
那会怎么会这带来什么好处呢，那橄榄油里面本身它就有维他命 E 跟多酚嘛、
嗯、是
像还有其他食物里的还有脂溶性营养啊 ADK 啊，这个油才能我们的人法吸收嘛，
嗯，
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大家平常喝柠檬汁就是维他命 C 嘛、
oh.
可是维他命是太酸嘛，它现在加油的时候怎样你更好入口
哦， oh, 不会那么刺激的感觉，
对啊，现在最近就是有一个寒星就是喝这个
哦、oh. 啊，
皮肤越来越好，
嗯，
对，其实我自己在家里也试过了，其实真的还蛮好喝的、
oh. 所以就自己拿柠檬榨嘛，榨汁，
对，如果你真的很没有空，
嗯，
好，现在就是你可以去一些比较有信誉的商店，
嗯，
去购买一些有机柠檬汁。
哦，它已经榨好了，然后混在一起。
对对对，其实它喝起来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每天这样真的喝一个礼拜，你就发现第一个你的肠道，
嗯，
你就忽然真的好像非常有感哦，真的真的，
嗯。
而且你可以这种不一定你要生喝嘛，就是、
哦、
你就可以这是加。如果吃沙拉的时候
哦，也是一种酱料啊，
也是一种酱料嘛，
嗯，
对，其实是很百搭啦，
嗯，
尤其现在这个夏天
哦，对，很需要、
哦、真的需要一个开胃的东西，
嗯，哎、欸，刚刚讲到说混这个柠檬汁哦，那岳峰老师会建议大家说那种比例要怎么调，有些人讲说哎呀这样子啊一比一哦，还是怎样，有些人怕酸或什么，还是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口味稍微这个酌量的增加就可以了。
其实啊、哦、我跟大家就是有我们有所谓的初阶版
哦，
初阶版你怕酸的话，
嗯，
你的油的比例可以拉到二
哦，
然后
油的比例比较多，这样子，
对，然后你的柠檬汁大概会在一，
嗯，二比一左右。
对，如果真的你真的是怕酸到你真的会嘎抡顺的黑椒，你可以加点蜂糖
哦，稍微甜，有一点
甜，对，稍微摇一摇、嗯哦，或是加点温热的温开水，
嗯，
然后摇一摇，
嗯，
然后就直接喝下去，
嗯，
我想那个。我们人说肠道是我们人体的第二颗心脏，
是没错，
所以你早其实在喝的时候最好是什么时候喝呢，早晨
哦，
第一个你身体是开始在做一个早上要开始做一个
暖机啊，
暖机的时候、嗯、哦，就是你的第一个你的肠道开始运作吧，
嗯，
你运作完之后其实你一天的精神就会很好，
嗯，没错，哎、欸，所以很多人刚刚讲说，你有这种生饮橄榄油习惯的朋友，有时候你想换换口味、啊，
是是是是，
加点檬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刚提到说，它也是有点类似那种酱料的搭配哦，所以就说，哎、欸，有些人一开始还不太敢这个生饮或直接喝哦，哎、欸，你可以把它加在刚刚讲沙拉里面、啊，
对对，
就是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回到我们提到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我刚刚啊，老师就有特别提到。 这个里面的成分啊，或者这个数据哦，是真的很漂亮。尤其像讲到这个酸价跟发烟点哦，都是我们挑选的关键。之前我们比较少提到这个酸价啦，因为这个酸价数字是要越低越好咯。
当然，而且这种油非常的难找
哦。
对，而且现在啊，真的你看现在战争啊，有没有？现在油更难到，好的橄榄油更难到，
因为海运的关系，
对，
所以就是会比较迟一点。
没错，而且我们都是一定是当季的油，
哦，
是非常新鲜的。
嗯，
因为这是自然的东西嘛。
嗯，
那你开始，假如是你会随着时间开始递减。
嗯，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客人呢可以就是这样趁新鲜，
嗯，
就非常有机会，刚好有新鲜的油就要赶快。
所以我刚刚讲啊，我还真的去看了一下大家不同油品的这个数据哦、啊，然后真的还发现我们天德瑞的那个数据是最好的。
对，其实你要好的一个橄榄油的话，其实它有几个特点。
嗯，
第一个我刚才讲国别嘛。
哦，对，产地嘛，
就是、嘛
原产地。
哦，原产地是不是原瓶原装？
嗯，
它的瓶子是不是用深色的那个瓶那个玻璃瓶？
嗯，
对，所以其实这可以从三个。比较简单的辨别，然后去做挑选一个好的橄榄油。
嗯，所以像刚刚讲，我们看酸价越低越好，然后发烟点当然是越高比较好咯。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们那时候讲是我们是215度嘛，
对，没错。
然后我那时候看了别家的那个瓶身，因为它后面一定会写嘛，然后这个产品标示看了一下，大家大概都100多，不到200啦，也是快接近200了。嗯、但是我就觉得我们的还是好一些。
对，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家里在炸东西的话，应该是160到170。
哦，大家普遍料理的这个温
度。对，我们这次特别是说它是两个果种，
嗯，
而且它这样就是你甚至开瓶的时候就会闻到一个果香味。其实橄榄油有时候会有一个这样一个草那个叶子的味道，橄榄叶的味道，哦、就是所谓的青草味。
嗯，
所以在我们讲说我们的油的优势是怎样，它喝下去或者是在使用上。它会有一个它的果香味非常的明显，
是，
所以是很百搭，
嗯，
因为我们大概台湾还是以亚洲还是以快炒为主啦，
对啊，大家温度烹调温度稍微高一点啦，
对，然后其实都还算不错啦，其实火不要开那么大、
嗯、
对对对对，想要吃烫青菜
哦，对啊，就简单炒就好了，
对，那就是其实油脂对烫青就是假如说加上这个所谓的蔬菜，
嗯，
如果你有多一点好的油脂的话，它是会保护它的营养。
嗯，是，有些人为了说讲说，哎呀，我都要水煮，但其实也有营养师讲，你什么都水煮，这个营养就流失掉了。
对，
那我们适当的加热，像刚刚讲，选用好的油来炒个青菜，青菜也特别的好吃。所以跟大家分享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从我们日常啊，你简单的这个煎煮炒炸可以来用，并且发烟点是真的很高，215度哦。这个意思是指说啊，这个大家平常真的有料理，你就发现它怎么都没什么油烟啦、啊、哦，这个是最直接的。我妈还曾经跟你讲说，您的油是不是怪怪的？那也都没有
烟呢、
啊。她就觉得说啊，这样是有热还没热啦。
对，我们其实哦，说真的，家里啊就两台抽油烟机，一台在上面，一台这样就在你这身体里面
哦，煮饭的人身上。
真的，你只要看一下哦。你的那个抽油烟机的油是怎么样子？
你的肺大概
是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子？
所以，大家开始使用的时候不要吓到吼，还真的是没有这种油烟、啊。
你回去可以再试试看，我用我们的油啊，下去用那个蒜片、嗯、蒜头、哦，它不会变黑。
啊、哦，这么好！很多人一爆香立刻黑啊，就觉得或怎么样？
对，会变苦嘛。
哦，所以真的啦，很万用哦。刚刚提到一般的烹调，或者是今天老师还特别推荐了一下柠檬汁哦，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进广告喽，继续收听啊，不要投开哦。
今天呢？就是有带的，就是我们有大小瓶嘛。
嗯，没错没错。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会比较建议，就是你买小瓶的。
嗯，
因为平常现在比较没有在煮饭。
嗯，或者是跟朋友一起 share。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有设计一个，就是说我们平常呢，我们单罐的话，在百货公司一罐250ml的话，要在990块。
哦，那也是蛮不错的油咯。
对，其实，在顶级油来讲的话，我们的。其实价格算是还蛮亲民的、
嗯、
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呢，一瓶都还要再800多块，
嗯，是，
所以我们给正生呢一个非常漂亮的听友价，
嗯，
现在呢250ml我们买4瓶， 哦，再送一瓶
哦，总共五瓶哦。
对，听友价才2490，
好划算，
超划算的。你在外面卖原我们的外面的价钱还要5900，是快6000块。
对哦，也是回馈给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老师讲到这个组合，是一瓶是250ml，然后我们是有四瓶，再多送你一瓶，总共五瓶。
对，
2490，其实这个组合是最多听众朋友来选的。
嗯，当然就是有一些我们一个组合是家里常在用有的，對，我们有没有卡短管嘞？
哦，有。
像500ml的话，我们就是4瓶。
嗯，
哦，我们原价呢其实是6600。
嗯，
好，我们原价是6600，做活动。做活动，这真的是百货活动，还要是在6300到5900左右。
嗯，
但是，哎，这听友，我们真的是感谢听友的支持啦，
打到骨折，
真的是打到骨折又骨折。现在听友价只要3680元。
哦，这是500ml，然后我们是4瓶680，
没错、
哦，也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如果你们家是开火的次数比较多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划算的选择。
对，
那我们也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这两个组合呢，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2314-9121，02-2314-9121，真的是听众朋友陆陆续续用完都会再回购的这个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我们为大家推出的组合呢是20ml，四瓶再多送一瓶，一共五瓶。2490，你可以自己用，甚至是你的亲朋好友，大家可以先来试一下。那如果你真的觉得用得很习惯，我们有500ml，四瓶368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月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来，谢谢各位。
什么时候你开始对我说奇奇怪怪有些勉强的理由，我只好装着都不懂。
哇哦，这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越。
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街，每个微笑都珍贵，再美再飞也一起迎接新世界。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A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和大家分享一样是我们很多现在人家讲说这个中壮年族啊，或者是熟龄族、哦、都会遇到的挑战啊、就是你可能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一些住院的需求，那当然医疗非常方便嘛啊、这些机构也很棒，但是比较担心的是哦，如果需要后期的照护，离开医疗院所之后该怎么办呢？完全没有经验啊，我们家没有医护人员，那我怎么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跟帮助呢？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的处长林慧平处长来到节目当中。处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处长，我们刚提到这个出院准备哦，接着可能要衔接的是也许家人就是要进行长照了，但是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那这个服务到底是什么样的服务呢？
嗯，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家人的长辈或者是生病的家人住在医院里面，
嗯，
被医院说通知哎，你下个礼拜就要出院了、
嗯、
这个时候家属心里都会很慌张，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哦、所以呢回家之后谁来照顾，那要不要请看护，需不需要有其他的辅具，这些其实对家人来说是有压力的、
嗯、
所以真正出院才是真正照顾的开始、
嗯、
那所以我们这整个的计划就是希望说不要让民众已经出了院才拨打1966去申请长照、
哦、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长照的服务呢往前延伸、
嗯、
让个案在家里在医院的时候还没出院、嗯、还在病床旁边的时候就可以获得评估，然后可以在出院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衔接长照服务。
嗯，是，我觉得这样的服务真的很棒、哦、那个我的那个想象有点像是那个妈生 baby 哦，在月子中心的时候家里不就是要准备好吗？
对
对，然后这样小朋友一出这个月子中心跟妈妈就可以立刻无缝接轨嘛，
对，就是无缝接轨
是、嗯、那刚刚提到新北市的个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我相信有更多的这种可以受惠啦，因为现在长辈真的很多，我们有什么样的亮点政策？
因为我们新北市其实对于这样子的政策跟全国，其实我们出院准备这样子的量能其实是全国最多，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新北市人口
很多，
非常的多，
对，
所以这样的需求也非常大。所以我们新北市在很早，在105年，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筹备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嗯，
包括我们之前就推出了黄金自立给付包，
嗯，
也就是我们也类似这样的主轴，就是希望能够在黄金复健的这出院后的这三个月当中、
oh.
可以把长照复健赋能这个概念带进去。好，那透过赋能的这个服务，把这些住院或者是生病的这些长辈希望能够掌握他们的活动功能跟自立的能力。
嗯，
那后来我们就开始推出了辅具超音速这个计划，也就是我们希望把后面的长照服务，尤其是辅具，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是三角管或者是轮椅这样子的功能的东西，可以及早送到家里面，让他们开始可以得到这个复健跟着生活功能的自立。
嗯，
那我们终究其实就希望说延续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把这个出院准备跟长照服务衔接的这个过程可以更无缝接轨。
哦，没错，因为像刚刚提到嘛，新北市就是人口最多的，长辈的人数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确实很需要这样的衔接服务。那因为这个长照政策啊，我相信是这个全国都在动啊，全国动起来，那长照 3.0 上路之后啊，新北市下一个目标会是什么呢？
嗯，我们新北市配合现在目前中央推动的这个长照 3.0， 其实我们的重要目标就是积极长照赋能跟完善这个出院准备、
哦、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跟我们的18家出院准备医院建立非常紧密的网络、
嗯、
那我们挑战希望呢，就是在出院，我刚刚提到的在出院在床边的时候，他就已经让医院的出院准备团队已经去做过评估、
哦、
然后也跟后面的长照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可以做无缝的衔接、
哦、
那我们希望就是 能够让个案出院之后平均希望两天之内我们的长照服务就能够到位，因为平常之前在长照 1.0、2.0 的时代，我们这个整个长照衔接的能力从出院一直到长照服务进到家大概平均是7天。
哦，
那我们之前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努力，新北市可以努力，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从之前的黄金自立给付包或者是我们的辅具超音速，我们可以衔接到现在目前大概是3天左右，但是我们希望今年可以进去进一步，能够希望把这个长照服务的这个时间能够缩短到2天。
嗯，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家里面啊有这个长辈朋友要出院了，很多主要照顾者可能说我必须跟公司请个假，因为那个时间要人就要出来，我要去接嘛，包含说哦我可能开车或者是我叫车跟着我的，例如说这个老父亲老母亲要回到家里要安顿一下哈、啊、然后刚出院可能还有一些基础的照护的一些需求嘛，所以这些其实都必须考虑在内哦。那因为像刚刚提到现在今年有18家合作医院哦，那过往其实已经慢慢从 1.0 走到 3.0， 推动的成果怎么样呢？或者是处长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说我们过往有没有些民众哦，他真的是衔接的真的相对比较顺利一些些，然后也对民众来讲算是一大福音。
就我刚刚说到的，我们今年度合作的这些出院准备医院已经来到了18家、
嗯、
这个其实是有这个大幅幅度的增加、
嗯、
那这个最主要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家人在住院期间到出院一直到长照服务衔接可以无缝接轨这样子的模式，目前我们已经有47000多人的市民已经获得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嗯、
那当然我们的案例当中也有非常多，像我们有很多医院都会分享，比如说他们曾经之前福大他们也有告诉我们说有一个80多岁的长辈，那他是髋关节开刀
哦，
那所以髋关节开刀其实它要移动，包括它要如厕移位、
嗯、
其实都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家属要照顾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担心。
嗯，
所以透过我们在医院衔接这个出院准备评估，然后让他能回到家，包括他出院的时候可能的长照的交通车就可以来接了、
哦、
因为他需要坐轮椅、
嗯、
好，那还有包括其他的在家里面的一些不管是他上厕所、
嗯、
或者是移位的一些辅具，我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能够到位、
哦、
那可以有效减少家属的焦虑跟压力。
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棒哦。那当然确实因为我们提到这个长照政策，很多人觉得说直接受惠的对象应该是这个中高龄的族群嘛，这些朋友，因为他们年纪比较长，确实出入医院的几率也比较大哦。但是很多人讲说其实我真的会需要在家照护的，也有一块是说他年纪并不大，但是他的那个状况哦啊，例如说中风啊，或者是受伤，就像刚刚讲，原本可以自行走路，现在他可能短时间内他必须乘坐轮椅，或者是也许是更长的时间他移动不便，那我们这些措施也可以来帮助他们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嗯，今年中央其实在115年就已经开始开放所谓的这个急性后期照护 PAC 的这些个案、
哦、
那也就是说呢，这些全年龄的 PAC， 就你刚刚主持人说到的，他有可能是因为重大车祸、骨折或者是中风，其实他都不限在65岁以上，还有可能他发生在很年轻的族群、
嗯、是，
所以这样子的个案，可是他现阶段的确是失能了，他没有办法自己上厕所，没有办法自己做有一些自我料理照顾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全部纳，今年就是全部纳进来在我们的长照服务的对象。
嗯，
那最主要我们的重点还是说只要他符合失能等级、
哦、
就是这个时间点他的确是符合失能等级的，不分年龄，我们都可以在住院期间的时候，因为他就住在 PAC 病房、
嗯、
所以他在 PAC 病房要返家的时候，他就可以跟医院里面的出院准备团队说明说他需要衔接长照，那需要评估，那这个时候医院的团队就会启动、
嗯、
然后帮他做评估，然后第一个就是我说的失能评估，
嗯，
第二个就是衔接到服务，看他服务的项目到底是什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因为像一般来说如果是 骨折，或者是外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案例髋关节手术，像这样子的个案，它其实有一些是需要做复健的
哦，没错，
所以有一些医疗复健的部分也需要做衔接跟这个规划。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就是让民众在第一时间获得长照的服务。
嗯，哇，我觉得看到这样的政策推动甚至是施行哦，对于就是新北市民来讲哦，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哦，便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切中了民众的痛点啦。那同时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哇，那这个医疗机构还有政府部门哦，哇，也是很努力哦，因为这是需要再有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来支援。那我相信也会民众讲说，哎，对啊，刚刚讲18家医疗院所，如果民众家属有需求的话，我应该怎么申请啊？还是说我就必须住在那十八家里面？听起来十八家蛮多的，但我相信新北市大医院应该都有在这个里面了。
没错，主持人说的很清楚，没错，我们新北市其实申请的方式非常简单，这十八家其实已经涵盖我们所有新北市所有的区域地区及以上的这个医院。
哦，
好，那这十八家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包括有一些我们可能比较一般民众比较少听到的，比较小的地区医院，我们都有南瓜，就是只要他有住院服务，我们都会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加入这个计划。那民众只要是他在住院的时候，就刚刚提的，你可能也搞不清楚你自己是不是住在 PSD 病房，但是你真的觉得你过来之后，你可能你现在目前功能的确受限，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护理站，你可以跟你的护理人员说你有这个需求，那医院端就会启动这个所谓的出院评估。好，那这个部分第一个这是我觉得最简单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如果你已经在家里面，你现在在家里面你已经出院了，但是你现在的确有失能的这个状况，然后需要长照服务，那最简单的就是打电话打1966，直接让我们的专人来帮你服务跟评估，告诉你说你接下来我们如何派遣造专配合各就是民众的时间去到府去帮忙做评估。
是哦，我觉得后面这个长照专线大家很熟悉嘛，1966真的蛮重要的哦，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家庭是很早很早就在照顾这些长辈朋友，甚至是需要长照的家人，但你就是你知道默默自己努力，然后也知道好像有些政策嘛，但就是说啊我可能不适用吧，或者是怎么样哦，但你可搞不清楚，说不定其实政府的资源啊是可以帮得上忙的。那我想回到刚刚讲这个长照的一个话题哦，很多人讲说，长照好像真的主要服务的是这种长辈啊，因为现在是个超高龄化的社会哦。那处长，因为其实在卫生相关的公部门也非常久了，其实也看到我们那个高龄人口激增啊，然后台湾的医疗量能也常常被大家讲说是品质好，但是大家也辛苦啦，也有很多新的挑战。那您自己会觉得，因为毕竟我们家里面也都是有这个老大人哦，我们应该如何去因应这样子的挑战呢？我相信政府也正在努力，但有时候就是要等一下，或者是要酝酿一下，大家慢慢累积这样。
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长照其实就局限在老人的照顾，其实长照 3.0 之后，大家就可以感觉得到，其实政府是规划每一个，不管是因为疾病或者是意外造成他失能有需的个案，我们都需要有一双手，会有一个团队可以接住他们。所以我们其实新北市会继续秉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提早介入，我们希望能够无缝接轨这个长照服务。那能够最重要的目标呢，是让个案能够提早的自立，然后能够达成他这个复健的这个目标。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听众朋友，尤其是大台北地区，我们有非常多听众也是新北市民哦，可能也确实会思考到啊，对啊，个长辈要退休了啊，以后的医疗需求，或者是假设啦，真的家人间真的病得遇到一些状况啊，从医疗机构衔接到家里面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陪伴，如何照顾哦？政府的这个资源哦，也逐渐到位哦，其实大家就可以很主动寻求医疗机构的一些协助跟评估，然后甚至像刚刚讲的这个长照专线哦，1966，大家很熟悉，大家一定想说这个打了到底有没有用？有啦，有用啦，并且我相信新北市这个卫生相关的机构跟单位真的是做得很好哦。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处长哦，就是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这个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处长会不会觉得这个服务真的是大家现在需求量这明显 提升蛮多的。
对，没有错。因为说一句实在话，其实这件事情本来长照 3.0 就在推动。
哦，
但是我们新北市对于我刚刚提到，我们从15年其实就注意到这些问题。
嗯，
一般来说像我们的长照服务在提供，真的是从出院准备过来的人，现在目前大概是30%。
嗯，
那我们当然希望不是所有的长辈都一定会经过住院这个阶段。
嗯，对。
好，所以他有一些的确是在社区当中发生的。
嗯，
那这一期人要接受服务可能就是靠1966，或者是他就是我们的照专去评估。
嗯，
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些比较严重的这些个案，最主要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及早介入，就是因为他不一定是长辈，他也有可能有赋能的需求。
哦，没错，
有复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长照更快的衔接之后，可以让他们的以后复健跟自立的生活可以更无缝接轨。
嗯，是，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棒，听到的消息从以前7天哦，我们把那个天数缩短哦。哎，大家不要想说剩这个2天3天，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你还要派这个专员去评估嘛。那你的那个资源，像刚刚讲辅具啊或者什么，你也要找得到适合，然后哎配合你的这个出院时间，因为时间到你可能就要出院嘛，就要离开医疗机构。所以我觉得已经真的逐渐在进步喽。那大家有需求的话哦，就可以来做相关的查询哦。跟大家介绍到的是这个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新北市政府，哦，高龄长期照顾处的处长林慧平处长，哦，来跟我们分享。非常谢谢处长。
谢谢主持人。
以上内容由新北市卫生局提供。
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哎呦，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